因为被强奸、被攻击、被蔑视、被掌控、被剥削，在有毒的宗教和性别歧视里，在焦虑和羞耻中，我觉得自己被上帝遗弃了。一路从伤害中走来的西斯，成为杜克大学神学院的第一任女院长，在教会传递治愈的力量，装备未来的牧者勿再忽视普遍存在的性虐待，扭转对幸存者糟糕的处理态度，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境界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杜克神学院女院长西斯，我曾深受性侵与家暴之苦。文西曼。伊兰西斯至今记得她被提名杜克大学神学院第一任女院长时所感到的不安。童年遭受熟人性侵的她，又在第一段婚姻里被丈夫虐待，她担心神学院这样的机构会对她的经历过敏。当她安静在神面前，她看到自己在虐待关系中成长的经历曾帮助到许多人，而在神学院的工作让她可以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那些未来的牧者们。我之所以被提名，是因为我在神学教育方面的创新工作，以及我在教会中发出治愈的声音，西斯说。刚读小学三年级，西斯和哥哥杰夫喜欢去隔壁的多德森老先生家里玩。多德森让孩子们在他的花园里种向日葵。有一天，西斯独自一人去花园看向日葵长势如何。他看到老人站在树下神情怪异，兴奋地告诉西斯树下有礼物，邀请他来取。当晚，多德森太太来到西斯家，尖叫着说，你的女儿勾引了我的丈夫。西斯的爸爸拿起枪尖叫道，滚出我的房子，她才八岁。老妇人被撵走后，妈妈大声朝西斯喊，她到底在说什么？爸爸气得发抖，眼里充满了愤怒。西斯回忆，我不知道强奸这个词，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跑着躲了起来，蜷缩着身子。他们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的伤口慢慢愈合，但我常梦见我溺水了，却没人来救我。在那之后，我的记忆就变得支离破碎。西斯的妈妈是一名护士，爸爸不务正业，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一点小事就会让他大发雷霆。西斯的两个哥哥，一个被寄养在别人家，一个因为常遭受爸爸暴打而离家出走。1968年夏天，西斯一家搬到了阿拉斯加。15岁的西斯在溜冰场认识了正读大三的亚历克斯。当亚历克斯打电话给西斯，让他下周和他一起去教会时，他感到非常惊讶。2年前，西斯侥幸逃脱了一位教会执事的魔掌，警察以制作和销售儿童色情片的罪名逮捕了那位执事。最后，他承诺改过自新，只受到轻微的惩罚。西斯发誓自己再也不去教会了，但一想到要和一个会溜冰、有车、住自己公寓的大学生约会，他就陶醉了。他回忆说，我愿意和他去任何地方，甚至是教会。当亚历克斯回到大学后，一天晚上，西斯读圣经时经历到神的爱。我沉浸在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爱中，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耶稣找到了我。 但是还没高兴一会儿，醉醺醺的父亲却闯进屋，把西斯摔在地上。父亲跨在我的肚子上，用膝盖按住我的胳膊，想要勒死我。我无法呼吸，挣扎着，我确信我会死。突然他松手了，在我卧室门边的墙上戳了一个洞，然后消失了。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须离开。西斯去找亚历克斯，亚历克斯的母亲让儿子必须和西斯结婚，不然就是犯奸淫的罪了，回自己的家已不可能。至少亚历克斯不是个酒鬼，他也没有枪，他可能会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可以完成高中学业，然后找份工作。于是他们结婚了。婚后西斯发现亚历克斯有严重的情绪问题，他们的孩子安娜出生后，亚历克斯的爆发变得越来越可怕。当他发怒时，会把手边的任何东西扔到墙上，以强调他的观点。他时常暴怒，每周都会遇到好几次，有时是在别人面前，但大多数是在家里。与此同时，亚历克斯在教会担任财务主管，牧师和其他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优秀负责任的年轻人。快要崩溃的西斯恳求亚历克斯和他一起去做咨询，但丈夫只愿去牧师那里接受免费的咨询。牧师对西斯说，男人最需要妻子的尊重，当他们得不到妻子的尊重时，他们自然会感到愤怒。你的工作就是不让亚历克斯生你和安娜的气，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对你的丈夫更加顺从。说完，牧师转向亚历克斯说，一个人要照顾两个人，难怪你过得很艰难，你得继续严加管束，尤其是对你妻子。安娜3岁时，妹妹凯特出生，亚历克斯的情形没有任何好转。每天早晨他去上班时，我感到如释重负。我保持房子的整洁，每天晚上做好晚饭等他回来。我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来避免惹他生气，但真的没法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发。又过了好几年，西斯才知道自己所经历的模式有一个名字，叫做暴力的循环。在和一个迷恋金钱、虐待我的男人结婚10年后，我知道他至少有2种人格障碍，在许多重要的决定上没有发言权，每次都失去朋友，我感到失落。我喜欢做安娜和凯特的母亲，但亚历克斯的掌控和愤怒让我感到窒息。1981年，丈夫亚历克斯被调到加拿大工作，西斯带着孩子同行，也因此得以更换教会。一天，上小学的女儿安娜带着老师写给父母的一封信回家，学校预备在课堂上放映一部关于预防儿童免遭性侵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年长的男子猥亵了邻居的孩子，家长需要在信中签字，是否允许自己的孩子观看这部电影。家长们提前看完电影后，回家的路上，一位妈妈问西斯是否同意女儿观影。西斯一字一顿地说，我就是那个小女孩，这部电影就是我的故事。说完，西斯的脑子里一片混乱。我被一股巨大的羞耻感吞没，我刚告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秘密之一。他吃惊地看着我，不知该做什么。我匆匆走进自己的房子，靠在门后，一波又一波的羞耻 吞没了我。多年来，西斯一直把自己8岁遭受邻居性侵，13岁侥幸逃脱色情直视的记忆抛在脑后，也尽量不去想童年时期的所有其他恐怖遭遇和暴力场景。我不知道有毒的羞耻感是如何渗透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那天晚上，我开始意识到创伤是如何塑造我的。当我终于向另一个人说出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性虐待时，我向前迈进了一步。所幸西斯在加拿大的教会比他之前参加的任何一间教会都更友善。教会专门聘请了2位女牧师负责儿童和妇女事工。因此，当丈夫再次大发雷霆，西斯意识到这对孩子的影响非常不好。她请求丈夫去找牧师做辅导，丈夫勉强同意了。教会的女牧师贝蒂听了他们分别讲述自己的经历后，她对西斯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贝蒂也用温和但坚定的声音对亚历克斯说：“你需要长期的治疗。”之后贝蒂说了什么，西斯已记不太清。他所记得的是贝蒂带着同情和理解的目光。西斯觉得自己被看见了，被听到了。在我们结婚的14年里，我第一次感到教会里有人有官方的权威，不让我坐下来闭嘴，而是聆听我的需要。回家的路上，亚历克斯又在车里发了一通脾气，说如果是他的问题，他不会再去找贝蒂或其他人做心理辅导。几周后，贝蒂邀请西斯参加一个为特殊女性举办的圣经学习和祈祷小组。贝蒂的教导比我所经历过的任何教导都更深刻、更有力。她与我所见过的许多教会女士都不同。虽然她爱她的丈夫，总是尊敬她，但她自己同时是一个完整的人。一年后，贝蒂让西斯负责带领姊妹团契。西斯觉得自己难以胜任，但贝蒂一直坚持鼓励他。神使用西斯的经历，很快就有大约40名妇女从全市各地赶来，甚至来自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南非。西斯将这个小组命名为黎明，代表每个人都会迎来新的一天。姐妹们彼此保持联系，用实际的方式互相鼓励，在生病或有压力的时候帮助对方。西斯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服侍神的呼召，但他心里却觉得，这看起来很可怕，而且不可能。我不明白，在我丈夫如此反复无常和残忍的情况下，我怎么能接受这个呼召？不久之后，亚历克斯说要搬到底特律，而西斯不想再搬家了。孩子们喜欢自己的学校，他不想离开自己的服侍以及教会的朋友。但亚历克斯威胁说，如果不搬家就离婚，他会带走孩子，不让西斯再见到他们。这是离婚这个词第一次进入我的世界。最后，我不得不收拾行李，搬到底特律。在底特律，西斯在奥克兰大学注册了课程，主修英语，辅修历史。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常和2个女儿一起写作业。亚历克斯讨厌我新获得的自由，尤其是我有一些他从未见过的教会的朋友。我继续做所有的家务，但我心里对亚历克斯曾经有过的爱，已经被多年的虐待摧毁了。1990年，西斯顺利毕业，几个月后，他进入了阿什兰神学院。由于需要照顾家庭和支付学费，西斯只能半工半读。 神学院的旧约教授大卫·贝克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希斯经常参加大卫带领的祷告小组，与大卫的妻子莫文成了朋友。莫文是一名咨询师，擅长辅导性虐待和家庭暴力中的受伤者恢复。当莫文上课时，希斯生平第一次听到讲台上发出指认性虐待和家庭暴力之罪的信息，同时反思为何一些教会容忍甚至使这种明显不符合圣经的情形长久化，而不是预防和治疗虐待与暴力。贝克一家对希斯很热情，他们的孩子和希斯的女儿们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希斯注意到自己的一张相片竟然出现在贝克一家的全家福里。我成了他们家的一员，我坐下来大哭了一场。亚历克斯变得越来越暴力和不理智，吓坏了希斯和孩子。在多次希望与丈夫向外界寻求帮助无果后，已经39岁的希斯不愿再困在已经持续了23年的虐待关系中。如果没有神学院朋友们的支持，我不可能活过那些日子。当我带着孩子离开家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用报警，我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和亚历克斯离婚是我成年后做过的最难的事，我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不再担心他会来伤害我。尽管知道上帝同在帮助他对虐待说不，但很难想象有一个教派会接受自己。希斯觉得自己的额头上好像烙了一个大大代表离婚的红色字母 D。 有几个以前在教会认识的朋友写信指责他，说他不再是基督徒了，被诅咒了，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也有人对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忍受这么多年的，感谢上帝你自由了。一位师母对他说，以前即使是你笑的时候也是满脸愁云，你的眼睛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了。从神学院毕业后，希斯被派去服侍3个小型乡村教会。虽然同工和会众都认为他拥有美好的服侍，但每当想起以前的经历，希斯就会陷在沮丧里。过去总有办法跟着我。在一个寒冷且下雨的早晨，我跪在客厅中央，扯着嗓子嚎啕大哭。从幼儿园一直到现在，无数痛苦倾泻而出，因为被忽视、被遗弃、被强奸、被攻击、被蔑视、被掌控、被剥削、失去机会，在有毒的宗教、性别歧视、无处不在的焦虑和羞耻中，我觉得自己完全被上帝遗弃了。正当他哀哭时，从未谋面的邻居使劲敲门说，亲爱的，你没事吧？我路过的时候听到你在哭。邻居以为屋里有人在伤害他，准备来对付那个人。希斯向邻居保证自己很好，只是在为很久以前的旧伤哭泣。几年后，希斯认识了兰德尔。兰德尔为人谦卑，尊重希斯的想法，也会为家人做美味的饭菜。我逐渐意识到兰德尔的做法不是暂时的行为，而是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一种我从未梦想过的生活。我花了2年的时间才放松享受这样的爱，并相信他永远不会故意伤害我，不会嫉妒，试图掌控我。希斯的父母年老时，与儿女的关系也得到了翻转。爸爸在修屋顶时从梯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背。在医院时，父亲遇见了耶稣，并戒掉了酒瘾。后来，爸爸被诊断出肺癌4期。他希望已经是牧师的女儿为自己施洗。 在女儿面前，爸爸充满悔意，不断重复自己是个恶毒的人。现在我是他的牧师，听他坦白自己一生都在故意使用暴力。我谈到了上帝的慈爱、恩典、饶恕和怜悯。我说上帝接纳了他，欢迎他去天堂。几周后，爸爸去世，西斯主持了爸爸的葬礼。西斯的妈妈83岁时身体衰弱，西斯夫妇邀请妈妈来同住，母亲信了主，96岁离世。照顾家人的同时，西斯已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先后在2所神学院任教，写了10几本著作，并在2016年成为杜克大学神学院的第一位女性院长。回顾自己的服事时，西斯说：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背负着性虐待的创伤，与渴望医治他们的神疏远，他们不知道福音的大能，因为牧师和教会成员没有与性虐待幸存者一起读经成长。如果神学院的课程要求学生了解性虐待，并向他们提供一种治愈和释放的圣经诠释学，这将意味着什么？今天教会未能向人们有效传福音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认真对待普遍存在的性虐待的现实，以及我们对幸存者的糟糕处理态度。我们没有提供他们需要听到的好消息。院长任期结束后，退休后的西斯又担任了杜克神学院下属的邻里神学院的院长。该学院旨在为平信徒提供神学教育和属灵培育。如今68岁的西斯和丈夫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乡下，经营一间农场。西斯向难民和虐待关系中的幸存者开放这间农场，为他们提供一个接纳的空间。他为他们提供辅导，陪伴幸存者在神的爱与真理中走向治愈。
伤胆依靠 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
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